书接上文，天王晁盖正为打不下曾头市发愁呢。这天晚上来两个和尚冒着雨来见晁盖。晁盖对出家人呢格外的尊重啊，让他们把雨水擦了擦，喝了点水，坐到旁边。这才问他们究竟找我什么事儿。俩和尚说了，小僧就是曾头市出家人，我们那个庙宇叫法华寺啊，在曾头市的北面，我们一共老少和尚50多人。跟大王您这么说吧，我们受老了罪了，这曾头市的头叫曾长者，现在他80多岁了，他也不死，朝廷委任他是曾头市的团练使，掌握军权。他有5个儿子，曾徒、曾参、曾所、曾奎和曾生。哎呀，无恶无作，无所不为呀、啊！这曾头市人口数万，就成了老曾家的天下呀。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非得跟水泊梁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仇作对，天天抓兵，偏偏要粮，偏偏要税，老百姓叫苦不迭。就拿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来说，我们是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啊，我们纳什么税呀、啊？哎，这回可好，给我们也加捐加税，要吃要喝，我们哪承担得起呀、啊？跟他一讲道理好吗，他们瞪眼就打人，把我们老当家的2天前给拘捕了，还抓去我们好些人是飞行拷问，投入水牢。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没法待了，后来大家一商议，赶紧出来请救兵，要求各位英雄快打曾头市啊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我们感恩戴德呀，各位英雄你们快点发兵吧。晁盖一听明白了，可见曾氏五虎，民怨沸腾啊，这就更着急，但是着急没用啊。晁盖冷静下来问俩和尚，二位大师怎样称呼我？我叫了尘，这是我师弟叫了元。
哦，
二位师父，你们着急我也同样着急，众所周知我们打了半个月也未能拿下曾头市啊。二位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主意，从哪个方向能进入曾头市？
这您能听我们的，
哎，你可以提供啊，哎，有所帮助的，你们还算立了功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您是远道来的，不明细理，这个再防守的严密也有漏洞啊。据我们俩人知道，现在史文恭把曾氏五虎、曾头市里的军兵分成4个大营。东大营、西大营、南大营、北大营，尤其这个北大营驻兵是最多不过呀，他们挖了不少的地道，四面八方全都通达，做了万一的准备，一旦你们打入曾头市，他们顺着地道跑出来，然后扭回头来再包围曾头市。这事儿瞒旁人行，瞒我们瞒不了，哎，因为在我们法华寺那院里就挖了数条地道，我们怎么出来的，就顺着地道跑出来的，不也没个进去，寨墙高耸，派专人在那设防，一点都不疏忽大意，想要从寨门进去不可能，就得从地道钻进去。
哦，有地道。
晁盖眼睛就一亮啊，心说看见没，这俩和尚这是贵人。请问
这地道口在何处？就在北面的山坡下，我们就从那儿偷着出来的。
难道没被人发现吗？嗨，萝卜快了不洗，你手大捂不过天来。有时候他们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，那庙里的地道派人负责，有的打盹睡觉去了，有的偷懒干自己的事儿去了，所以就交给我们和尚了。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钻入地道跑出来了。
妥了
妥了，二位啊，你们算帮着我的大忙了。晁盖一琢磨，我们也从地道进去，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了。石文公啊，打你个措手不及。二位大师，你们请到下面休息。来人呐，把二位师傅请到下边歇着。哎，是。有人陪着了尘了缘下去了，然后晁盖把众位头领请上来，把这事儿一说，争取大家的意见。林冲一听，大哥，我看这个事儿得谨慎点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您说的这俩和尚咱过去没见过，究竟他们是什么人，真实身份怎么回事，咱们不得而知。就凭着他俩这一说，您就拍了板了。钻进地道，倘若遇上埋伏怎么办？打个稳当的，我们就老老实实被人家消灭呀。大哥，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。紧跟着胡延硕发言，头领，林武师所说一点不假，在此警官节要的时候，我们切宜谨慎和稳重啊。这个我们得派人看一看究竟是真是假，心有了底了，知己知彼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哎呀，各位啊，你们犹犹豫豫瞻前顾后，什么时候能拿下曾头市啊？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，咱的粮都要断了，仅够两天吃的了。如果军中没粮了，人心必然浮动啊。因此我着急，力在速战。我发现这俩出家人不见得有诈，他犯得着骗咱们吗？哎，我发现他们说话非常中肯。各位不必疑神疑鬼了。鲁智深在旁边说话了，
我大哥，我同意，咱干什么事儿都嘁嘁咔嚓，快刀斩乱麻，速战速决，别跟女人似的磨磨蹭蹭的，我烦透了。
混世魔王樊瑞也发言了，
总头领，我同意，您拍板吧，从地道杀入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
有人同意，有人反对，争执不下，最后当头的得拍板。
晁盖点点头，各位啊，就这么地了，不必议论了。
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晚上就挺好，正好冒着雨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们从地道进去，杀史文公个措手不及。
众将听令。
当头的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。
大家呼啦烧站起来了，
天王晁盖吩咐，让双边大将胡延硕、豹子头林冲领着3000人做外围，你们呢按兵不动，做好准备攻打曾头市。我带着2000人，带着小李广、花荣、混世魔王樊瑞、花和尚鲁智深等人从地道进去，深入曾头市。要没遇上什么埋伏自然更好，如果我们上当受骗了，杀他个里应外合。林冲就说，
大哥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代替您去，您守住大帐打外围。
哎，不，我必须身先士卒，不必多说了。
晁盖拍了板，谁也拗不过他。就在当夜晚间，让这俩和尚了尘了缘在头前引路。晁盖全身披挂，点了2000人呢、啊，不能骑马，钻地道能骑马吗？都是步行，打着花里带的裹腿，蹬着大尾巴兜跟撒鞋，也轻快，是轻装上阵，带着信炮，开始起了身了。离开营盘往山区走，走出能有10里地去，一拐弯奔曾头市那个方向。俩和尚浇的浑身都是湿的，哎，快点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晁盖手中提着宝剑就问还有多远。到了，就在前边，快快快快。又走了估摸有1里地，到了一所去处，俩和尚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这就是地道口。晁盖拢目光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原来想那地道口跟那大锅口差不多少，结果想错了，这地道口就骑马都进得去，那就是个大山洞啊。可见工程浩大，里头黑咕隆咚的，就得点着火把。就这样把火把全都点燃了，俩和尚举着火把在头前引路，晁盖领着人陆续钻进山洞，左拐右拐，发现这地道修的真不错，高的地方你就站起来碰不着脑瓜顶，矮的地方得蹲着往里头走，宽大的地方能走开大车，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，脚底下是高低不平啊，你还得留神这脑袋别撞着。你说2000来人钻进窄小的地道，费老了劲了，等于慢慢往前蠕动。晁盖心里头着急，问俩和尚还有多远。快了，咱们现在已经进了曾头市，咱这头顶上就是站在里边了，再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能出去了，出去就是我们那座大庙。哦哦，好了好了。又走了一层，察觉往上坡上走了，步步登高，一会儿从地底下钻出来了。哎呦，憋的这个难受啊。晁盖出来之后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，放眼一看，果然是一座大庙。他提着宝剑往旁边一闪身，快杀杀杀，快。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陆续从地道里头上来，其他的人呢还接着往上走，因为2000来人呢上来仅能是1/4，不过当头的都上来了。晁盖一看呢，庙不大，上来这5-600人简直就挤满了，心说还有别的地方安身没有呢，怎么个打法，还得开会研究研究，就找这俩和尚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俩和尚踪迹不见，了尘了缘呢，没看见呢。哎，方才还跟我讲话呢。是啊，怎么眨眼之间没影了。哎呦，天王晁盖脑瓜一转个，坏了，难道我们上当了？哟，这可打我们个老实的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，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他心里正在盘算之时，可了不得了，就见这大庙的周围呀、突然举起火把，鼓声阵阵，是喊杀震天，咕别让晁盖跑了啊，把他们彻底消灭呀。晁盖仰起头来往墙上一看，指挥人马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对头冤家史文恭，还有曾家五虎。他虽然对不上号，但是什么曾徒、曾参、曾锁等人全都在，而且人家居高临下开弓放箭，射，都把他们射死，一个也叫他们跑不了，射，啪啪啪啪啪啪。 这下可毁了。他们一没骑战马，二没有甲胄，轻装上阵嘛。第三，地方太窄，不得施展。第四，没有掩护的地方，敢去那挨揍的。这晁盖挥舞着宝剑，拨打凋零，吩咐一声：“撤，快撤！”撤啥呀？就听地道里的人喊：“坏了！后边传来消息，洞口被人家给堵死了，放火放烟要把咱们熏死，没有可通的道路了，我们的后路被人家截断了。”晁盖一听，好像没坐下呀，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！林冲说的一点不假，胡延硕说的是句句在理。看来我没有人家经验丰富，我是整个大傻子，我比我宋江宋三弟差的多的多呀！哎呦，到了现在后悔没用了，晁盖就豁出去了。既然后退无路，赶紧给我冲！那到现在了，鱼死网破也豁出一头去了。在院里，这些人能等着死吗？这就往外冲啊！晁盖泼死命在头前引路，后边人陆续上来加入战团，双方就展开惨烈的搏斗。您说打到什么程度？把这庙的墙都打倒了，就这么厉害。水泊梁山的义兵有的冲出去了，晁盖还真不错，还真冲出去了。后边人陆续跟着，有时候一堆四五十，有时候单个，因为现在拉旗套拉不了了，乱套了都。下人打个老实的，不断有人躺下，不断有人趴下，哭爹叫娘啊！这晁盖是蒙灯转向，高一脚浅一脚，就听见史文恭在烟影里头狂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晁盖呀，晁盖呀，你中了我们的计了，中了烟炮鬼吹灯，你们是有来无回呀！哎，了缘了尘是我派的戏作。”那是受我的命去引你们去，你们头脑简单，果然中了计了，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，截住，全把他们消灭，有一个活的也不行。西就看着，哎呀，噼啪啪啪啪啪，幸好花和尚鲁智深、混世魔王樊瑞、小霸王周通这些人全都保护着晁盖呢，要没这些人呢，晁盖早完了。领着二三十人杀到一座山根下头，刚到山根下头，后边的人就喊：“我们过不去了，赶紧帮忙啊！”晁盖能不管吗？站起身来，反身往回杀，救援自己的弟兄。他刚这一站起来，坏了。夜幕之中飞来一支冷箭，有那么句话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，射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，正好射到天王晁盖腮帮子上头，不就这一箭就给钉上啊，苦痛。晁盖是翻身栽倒，花和尚鲁智深赶紧把他抱住，大哥，哎呀，我的大哥，大哥中箭了。鲁智深一手扶着晁盖，一手舞动大铲，这玩命的往外杀。好在地道里头又上来好几百人，这好几百人以一兵十，都是生力军呢、啊、众人都玩了命了，保护着晁盖是夺路而走。天色微明，雨也不下了，他们都说不清怎么闯出的曾头市，怎么出来的不知道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到了旷野深山之中，脚下一脚高一脚低，道路泥泞，找了片树林，
大家才停身站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回忆方才的事情如在梦中一般呢。怎么出来的？再看手下众人是狼狈不堪，鲁智深低下头一瞅，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天王晁盖脸都青了，紧咬牙关，一语皆无，就是个死人。那血淌的把前心都染红了。
哎呀，大哥要出事儿，各位
甭管旁的了，快回营吧。他们刚出了树林，后边追兵兜着屁股就上来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，还有活气儿的，追呀、啊！鲁智深一看，这算彻底玩完，我们这2000人全得报销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是身逢绝地呀、啊！就在这么个紧关紧要的时候，豹子头林冲双边大将胡延硕是引兵杀来，来的多及时，双方混战了一场，他们终于把曾头市的敌人给打回去了，这才转危为安呢、啊。那林冲多精细，胡延硕领兵多少年，早做了充分的准备了，但是劝不了晁盖。晁盖领人一走，他们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派流星探马来回探听消息。曾头市里大闹翻了天了，这声音都传到大营里去了，因此他们做好了防范，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的呢？等抢救天王晁盖无心恋战，大家哇撤回大营，去了2000人呢、啊，回来的一数不到1000人，剩下的甭问，都牺牲了，要不叫人抓了俘虏了，就这个损失多年来没有过的。那么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，到了现在也没心计较这些了。众人进了大帐，围着天王晁盖，大哥大哥，天王晁盖也不回答，人事不省，那剑还在腮帮子上盯着呢。林冲赶紧吩咐把医官给找来了，医官就是随军的大夫，拎着箱子到这儿了。林冲说，你们看看，赶紧起剑。这个医官都经验丰富，专治刀伤枪伤棒伤啊，起剑这拿手好戏呀、啊。他们过来之后看清楚了，把钳子拿过来，这才给天王起剑。